你先恢复一下记忆，这是哪一品呀？
第七品。
哪一第七品在什么品啊？
第一品
啊，
生
住灭品，观生住坏品，对不对？或观生住灭品。然后来恢复一下记忆，第六品是什么？
贪贪嗔痴。
哦，观贪贪嗔痴品，你还记得还好。测试一下，然后第六品那时候的他中最根本的那个论识是什么？
运界处
为有法事自相有，然后嘞？
你是
什么？啊？能依杂染的所缘故。它可以做能依杂染的所缘，对不对？就是说能依杂染是依着蕴界处以它为所缘而升起的，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作用的，对不对？哦，好，然后以这个理由就去说，所以它是自性有、自相有。好，然后第七品的它中，它的基本论识是什么呢？也是蕴界处为有法，它还是在想要证蕴界处是自相有的这个前提之下发展出来的各种论识，对不对？啊，所以蕴界处有法是自相有，然后嘞，他以彼等以有相故，以有为相故，以有生住灭等有为相故，可以这样讲吗？或者生住灭等相故？反正你就记，他是说他因为他有相，所以他是自相有。有什么相呢？有那个有为的四相，或有你要浓缩成有为三相也可以。哪三个？如果直接讲出来，就以有生住灭等相故嘛，对不对？或是我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以彼等有生等有为相故嘛。哦，他就是他全部都讲对，生等有为相故，对。他有这些相，以这个做理由去说，因此呢，魔法就是自相有，而且是这个是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是周遍的，那当然在应成派的认知里面是完全是不周遍的，对不对？好，这个一定要记得哦，哈。然后呢，我们上次做了什么事情？前面刚开始讲了什么内容？赶快看一下，恢复一下。就先介绍了，中大师先介绍了，就是有部中跟经部以上对于所谓的有为事项的不同的解释。接下来就开始对那个有部中的那一套说法加以某些加以批评，对不对？就是做了某些剖析，是这样吧？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99页银二破题中那边。下来有一个卯一、卯二、卯三，卯一是破有为相是自性有，也就是要去破生住灭是自性有或自相有，对不对？那刚开始就是总破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就要来到101开始那里。总破它总共还可以分四义，还分了三个，共破还分了三个，对不对？它不是因为是共破所以一个就搞定哦。还分了三个角度去破它。第一个是什么？观是否观谁是否有为而破啊？观生住灭自己，对不对？或生住意灭这四个自己，别是否都是有为？哦，你要做有为相，你自己总该是有为吧？否则凭什么以你去表征魔法是有为？好，所以说我们就要观察它是不是有别是不是都是有为。第二个途径是什么？
一
或合合，合则而破，是用一次来表征有为。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说单一也足以哦。就第一个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生出现的时候，就足以表征彼时的那个彼法是有为。接下来生的阶段过了，到了住这个阶段的时候，单单以住也足以表征彼法是彼时的那个彼法是有为。因为彼时那个笔法就只有住这个来表征它嘛，没有生来表征，也没有意灭来表征，只有住，那也要足以表征那个彼时那个笔法是有为，是不是这个意思？一的意思是这样嘛？合合呢，就是说生住意灭一起， 合在一起来表征礼法是有违法，是这样吗？就一起不能分散开啊，依次来啊等等的啊，就要一起这样。五三是什么面相来破它？
观
有无他相。观有无他相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形？观谁有无他相？身住意灭这几个啊、有没有他相？例如身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身？住有没有自己的住？或是身有没有自己的身住灭？这个理由就是因为身住灭本身如果也是有为的话，那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要具有为相？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就会出问题，对不对？好，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到五一，五一上次讲的大概是一个简单去讲他讲的什么结论，结论是什么？因为这边是在观身住灭各自是不是都是一都是有为，那就拿身来做一个代表，那其他就类推就好了，对不对？然后身的话，它是不是有为啊、如果是是的话，当然是是。那这样子，它是不是也要具三项？好，所以宋曰：若身是有为，则此具三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了，对不对？如果是三项具三项的话，那它就会从所能相变成所相。因为他也要被自己的三相来表征，他就变成所相了。但是身本来是能相啊，他怎么又变成所相？而且他是被另外一个身来表征，他自己就是身了啊，他为什么还要被一个身来表征呢？那表征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是身而已，这是不是很奇怪？他这个身本来是一个能相身，变成一个所相身，然后被另外一个能相身来表征，他是不是很诡异？所以他就从一个能相变成所相了，而且是被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一个身。你可以说是别的身，但他仍然是身。所谓的身是什么？从无变成有嘛？就身要靠另外一个身来表征他是有为，这样是不是很奇怪？是吗？就是怪怪的啊。然后呢，这边讲了一个好像是我们的习题。肩表地界会说会有需要有另外一个肩来表征它是地界。你看我们现在身表征有为，然后如果你承许说这个身衣好了，身衣可以表征有瓶子是有为，对不对？所以它可以表征瓶是有为。但是这个身衣自己是不是有为？是，那它要靠身二来表征身衣是有为，然后才身衣才足以表征那个瓶子是有为，也就是身二表征身一是有为，身一才有资格表征瓶子是有为，是很诡异，所以那个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肩表地界就没有人说要有另外一个肩去，肩一可以表征某法是地界，对不对？然后就没有说需要一个肩二去表征肩一是地界，然后才足以说肩一可以表征魔法是地界，就没有这样讲啊，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在那里就没有人会说这个听起来很诡异的事嘛，没有人那样讲啊，没有人说要另外一个肩去表征肩。那为什么身就我们会说身是有为，那另外要有一个身来表征这个身是有为的话，那就会很奇怪，会有无穷的过失之类。无穷好像在这里还没讲出来，对不对？这边还没讲出来，只是说会有这样的问题。若身是有为，则须另有表子之相。好，那为什么前面肩是地界没有这个问题，身是有为就有这个问题呢？就说因为前面那个是同体，然后后面这个一有不中来讲是异体。所以一有不中的讲法，这个就会出问题，这样子。后面这个用身来表有为，然后另外又啊一个，而且这个例如身表瓶是有为的时候，身跟他所表的瓶子这个有为法是一体性的。一有不中来讲是这样，对不对？那这样子，这个身把它取名叫身一好了，身一又有一个跟这个身一一体性的身二来表征身一是有为。那就已经有三个一体的东西了，对不对？被表征的有为，还有身一，还有身二，这三个有为都是这三个都是一体性的，别都是一体性的。 这个跟监视地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对吧？然后我们就说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会有那个问，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看起因相者，兼表自所向地界时，以自体性非异而表。嗯，身来表自所向的有为时，依那个有不中的，对不对？则以离自所向的那个他物这样的方式来表，来表真。哦，所以说会有若身是有为，则须另有表此之相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后面那个无穷就已经像一个那个鬼魅藏在后面，对不对？只是还没有被拉到前台来，对不对？但其实已经在那里了，蠢蠢欲动了。那个就会在后面把它讲出来，哦，直接讲出来。这边没有直接讲无穷那个过失。好，然后上次这个习题大家有想吗？就是为什么同体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一体就会有这个问题？站在自中的立场去批有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如果你依你所说的那个身跟他所表的那个有为法是一体性的话，就会有那个需要另外表那个身一是身的那个相，也就是需要身二再去表身一，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或许你要先想通为什么同体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像经部中先不要把经部拉出来，就像他这边讲的兼表地界。间和地界是同体嘛，就不会需要另外一个间二去表间一是地界，这样就不需要啊。谁就是谁的体性？
间就是地的体性。
那个麦克，间就是地的体性是吗？哦，现场有同学说间就是地的体性，间就是地界了，为什么要有另外一个间来表征那个间是地界？
因为你的身跟那个不同体异体状况，那你要说你是一个有为法，你表征平，因为你是有为法可以的，那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为法，那你的有为法又来自别人肯定你才是有为法。那如果说今天是地界的话，它本身就已经是它了，它更不需要别人的肯定，你用它法来表征它。
因为你看哈，我们想那个所谓的能相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就是一个能表征的一个内容嘛，他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一句话哦，或者一个词哦，他就是那个内容本身，他就是兼本身，不是兼这个词哦，是真的你去敲很硬的那个兼哦，哦是兼本身哦，不是词，不要把它想成定义，我们一般想的那种定义，我们想的定义通常都是用一句话来讲的嘛，不是那个意思哦，是。就是那个敲起来很硬的那个尖啊，那个本身它不是已经是尖了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尖去表征它呢？那同理可证，那个身如果是它本身就是身了，你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身去表征它？不需要嘛？除非你是一体性的，就是说你讲的那个瓶子的身跟瓶子是一体性的，所以你会有一个身它是。独立于瓶之外，对，本来它是瓶的身，它跟瓶是绑在一起的。观察瓶而看到了这个身，就不需要再去另外有一个身，再去透过另外一个身再看到这个身，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一层一层又一层，其实就是 A 表征 B，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这边还不需要谈到。事相有，就是从名言中就没有不能去讲那个有为的事相，就不能这样去讲，还不需要去用圣意观察去破它。就是说，你看，如果是像我们这边这样讲的，就是有不中讲的那个身是跟瓶的身是跟瓶一体性的啊，那这样子很明显的那个身本身是不是有为，就会是一个问题。而那个身如果是跟瓶的身瓶子是一体性的，那这个身。因为它本身是生令平生的因嘛，它本身就应该是就好像苗啊，对，倒过来，种子是生苗的因，它们两个一体性。好，那是不是种子它是有为法？那是不是要有另外一个因生种子？很合理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讲的是这种一体性的这种关系，而且把它讲成因果关系的时候，当然就是生苗的因。种那个种子一定也有生 种子，生那个种子的因嘛。然后那个生种子的因，不管它是个啥，一定有被有把它生出来的那个因，所以是很合理的嘛，就是一定要一路上去这样，没错啊，是这样啊。好，那可是如果我们讲的是同体的，就不必有这种问题啊，因为如果像进步讲的平的生跟平是同体性，其实它就是依附在瓶子的上面的一种变化，然后我们说出来所谓生珠面嘛，生珠面都是变化不是吗，就是依附在瓶子的变化上面讲出来的啊，那你就不需要在这个变化之外再去讲一个变化去表征这个变化，它本身就是那个变化了嘛，哦，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如果是讲这种一体性的，就会有这种一直过去的问题，对不对？那你会说，哎，那这样子一直过去有什么不 OK？ 因为他讲的这样子，他不是讲一个单纯因果关系，他是说要用这个去表征魔法是有为，而且呢，他讲的这个是怎样，先有生那个魔法的因过了，生完了，接下来才出现一个令那个魔法住的因，让他住。然后接下来呢，住的阶段完了就是有一个让它灭的因，就是依序发生的。那中间那个住的阶段没有人知道会有多久，就是要看情形。好，这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嘛。好，然后所以说上次有讲，就是说有不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讲这个生住灭这块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讲的那个生住灭跟平的生住灭跟平是一体的，而且平的生住灭的这四个是被讲成四个因，对不对？啊，生住因灭四个因，而且是依序发生，这个就很糟糕了。那当然后面会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这四个因同时存在，只是作用依序发生这样子。那又会有其他离奇的，会有其他离奇的问题。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这边在讲，就是有不中这边，就是回归到这个问题，就是因有不中的说法。那我们就说若生是有为，就会需要另有表此之相，这样子。表此之相就是表那个生是有为的相，另外要有一个相去表征这个生是有为，好，这样讲哈，这样比较清楚。另外要有一个生去表征这个生，生二要表征生因是有为啊，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就说，如果他不是有为，前面是说如果他是有为，他就需要有另外表征他自己是有为的那个生住灭，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说，如果他不是有为，就生住灭不是有为的话，那他就是无为咯，那他凭什么去表征魔法是有为？他应该没有那个资格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五二，五二这边就是说先观一一，再观和合来说，就是说哪一种可以去有资格去表征魔法是有为。然后我们来看啊，又若既生等是有为相，则应观察此等一一是相，或和合是相。意思是说，以生等一一次第来表示魔法是有为，还是要一起同时都在的这种方式来表征魔法是有为。那先看一一依次来表示，也就是别别都足矣，对不对？好，宋曰：生等三个别难作有为相，也就是单凭其中的一个是没办法表征魔法是有为的，不足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他说此中生及等字所设住坏这三个个别呢，都不能依次第来做表征有为的相，他没有办法，不能依次的这样子来玩，哦，不能。然后以生时若无住坏二者，则如虚空无生。这个就很妙，就是我是觉得啦，因为他这边这个讲如虚空，后面两个讲如虚空花，我是这边想不太通。我想说，因为如虚空是说它是相场法嘛，如虚空花我就请教老师，老师说虚空花就是指不存在，我觉得应该都要说都不存在啊。我第一个为什么只是像长法我不太理解哦，因为你看他说生时没有住，就像刚刚讲，他应该就不就找不到他，连住都没有，他到底生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他如虚空无生啊。 等一下，然后呢，所以说你看他生时没有住坏二者，他是把它讲到说就没有生，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一个生要能够成立起来，必须要有住跟坏，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生。住坏都没有的，有违法，谈不了他的生，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就是无生那一边比较好解了，就是说住坏都没有的有违法，例如一个没有住也没有坏的苗，谈不了苗的生，谈不了他的生，因为连住都没有嘛。啊，但是没有生，他就把它引到那个长法那边了。但是其实一个有为如果没有生的话，相当于不存在啊，没有住也相当于不存在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后面这个，就是你看住的时候如果没有生坏二者，则如虚空花，就是像不存在一样，变成无住之事，对不对？无住之事还会存在吗？就像虚空花一样不存在，也就是说生坏都没有的一个有为其实是住不了的，就没有生也没有坏的这种有为是住不了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如已成的第二刹那，若如果已成的第二刹那人住，则后面没有理由不住，对不对？它就变成长法。若已成的第二刹那人住，但第三刹那以后母时就开始坏了，那也就是前面先是长，后面就变成无常，则一世当俱成长即无常，这个就是不合理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坏时若无生住二者，则如虚空花无坏故。也就是说一个有为法它如果连住都没有的话，到底是谁坏啊？谁来坏？就住都没有谁来坏？或是坏的时候没有住其实是讲不通的，对不对？那就会没有坏这样子。那生坏二者我们会说没有生就没有灭，但是我们讲没有生就没有灭通常是指前一刹那没有生，下一刹那就没有灭，是前后来讲的。
前面是虚空就对啦。
前面是虚空，你是怎么想？你用哪用麦克风？
生的同时嘛，来讲那个生的同时。
等一下，你对到再讲。
再讲那个。喂。
没有。
没有。
你没开？
有
亮吗？
在生的同时，那如果没有住跟坏，那个生的同时没有住跟坏，那个生就一直生下去啊，所以就会是一个长法如虚空啊。
我这样想啊。
对啊，这样就对啦。
可是他没有住，他生了以后到哪去了呢？
就一直住下去啊。
就没有住啊。
不是住，就是一直生下去，那个生就生。
一直生而没有住哦。
对，所以他就是这样的长法，他没有住跟坏，所以就如虚空嘛、啊。
一直生下去。
长法就生出来。
长法不是生出来，
生出来啊，所以他后面才
长法不是生出来的，
对啊，所以他后面才会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生是无常法，那你生的时候，这个无常法如果没有住跟坏这两件事情，他就那个生就一直在那里啊，那就会如虚空，那就变成常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啊，就无生啊，这个生，因为我们生是无常法，
就转两次就对了，
对，他就转，那这样子生就不对，就没有生了，就不应该有生。
大家看看喜欢哪一种解释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一段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很想给他跳过去一下，因为我刚开始看他这里，我有一点困惑，为什么？因为他到底是站在有不中，就是把有不中讲的那一种一体性的，就是生住灭跟他所表的有为是一体性的这一种拿来批，就说如果生的时候没有住坏，就会怎样？还是？像经部中讲的那种生的时候没有住坏就会怎样，我有点困惑啊。就说如果讲的是有不中重来一次的话，就是如果这边讲的是有不中讲的那种生住坏的话，那就会变成例如苗的生住坏是指立苗生的因，立苗住的因跟立苗坏的因嘛。那如果依这样的方式我们从头看的话，就是说以生时若无住坏二者，则如虚空，就会说生令苗生的因，那个时要怎么讲？发挥作用的时候吗？ 没有那个令苗助的因跟令苗坏的因，则那个苗会像虚空一样无声，是这样吗？这样解我觉得我脑子又不够用了。
像虚空一样，就是把它断掉，就像虚空一样，它这样它就不会是无常法了，所以它就无声了。
然后接下来，然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助的时候，一有不中那种助哈。就说令苗助的因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没有令苗生的因，也没有令苗坏的因，那就应该像虚空啊，为什么会像虚空花？
因为它没有生，没有助啊。
但是已经说了，它那时候有助了啊，助的时候啊，已经前提就讲助时了啊。
你讲的助就根本就是
你不是有令他助的因在发挥作用吗？助时不是要这样解释吗？
没有因啊。
彼时就是助的阶段嘛。因在前面生时已经讲完了。
所以他没有生嘛。没有生。对，所以他那个助就像虚空花一样。
反正就是要去想一下，就是一足不足以表征。单单有生而没有灭，其实听起来就像一个常法。对不对？它好像就不会灭一样，对不对？啊、哦，一经不中的定义它就会变成常，因为它不是刹那生灭法。但是有不中会说，我根本不依你的定义讲啊，我为什么要依你的定义讲？然后单单只有住而没有生灭的话，听起来也像常法。对我自己来讲，我不看它这边，只有住而没有生灭。第一，它那个住哪来的？第二，它即使它是存在的，它就会一直住嘛。那听起来也是像常法。只有生没有助灭，第一我会问，那它是生到哪里去？第二，如果还可以讲得通的话，那它就会像一个常，它就一直在那里。然后单有助，我也觉得它会变成一直在那里。然后只有灭的话，只有灭，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只有灭，那它是谁灭？
对啊，
就是你总要讲一个安住的法灭嘛。那现在这个法只有灭，只有灭，那它是哪来的啊？好，所以说这些就是各一一去想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不足以啊，好像一个有为法一定要具有这四个，而且是同时具有，否则如果是先有生再有住然后有坏。那先有生的那个时候它是有为吗？有不中会说是啊，因为它是从无变成有，它是因果所生，所以它是有为法。然后到了住的那个阶段呢，它是有为吗？虽然它一下住可能住个三个月这样子，然后有不中说是啊，它是有为啊，因为它是生出来的啊。有为法不是生出来，无为法不是生出来的啊，它是生出来的。然后也可以说它终有一天会坏嘛。然后它坏的时候是有为法吗？是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它常法不会坏啊。所以我们到底批到有不中什么？它是不是有不中？其实还蛮有道理。国父师兄你觉得咧？国父师兄现在也老神在在的。你在哪一边？你觉得有不中讲的这种有道理吗？啊、嗯，好，他站有不中这一边。来，你能吗？那我来问娜娜，娜娜你讲一下你的看法好了。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点那个，嗯。
没有啊，我跟师姐想的一样，那三个举例应该都是要举虚空花才是感觉比较合理，因为我们在讨论有为法。对经部以上来说，有为法呢是生住灭的那个作用都是具实嘛，一起发生的。如果今天缺少了一个，那就不是有为法，那你就不能举任何有为法的例子啦。所以这边只能举存在的虚空，还有不存在的虚空花。但是我跟你一样，我觉得都应该要举虚空花，因为虚空它又不是生出来的，它不是后来说它是无生吗？它不是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也会觉得第一个例子应该要举
虚空花是不存在的意思。我刚才后来都把它讲成常法了， 但是如果像都是虚空花，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样的话，就是说我会觉得都把它讲成不存在。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啊，就是你要怎么去给人家戴帽子，就看你要怎么戴嘛，对不对？就好像说你看你要把它通通讲成不存在，我觉得也可以啊。
我觉得啦。
所以说要怎么办呢？你要讲什么？
哦，师姐，还有一件事。
嗯。
还有一件事，
请说。
就是呢，刚刚你在问我们说那个监视地界的性向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其实有回去看第五品，因为在第五品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狄宗，他就是在说那个地水火风这四界呢，他的那个性向和名相呢是前面有呢，还是后面有？他也是也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至终就不破他说那个性向如果在前。或性向在后都会有像我们学到贪和贪欲的那个问题，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说，哦，好吧，性向和名相是同体的，不会有前后时，所以才会接到今天的这个进度，讲到说地界的那个部分间跟它是同体而有，所以大家都没有异议了。那所以他又再举了一个有违法的那个性向是生诸灭，所以会讨论到生的问题。
很好，太好了，就用功用功。对，就是说，这个是回到上面刚刚五一那边嘛。那五二这边，反正就是说一一来谈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这边有一点不知道他要，就是因为他这边如果是一有不中来讲，对，如果是一有不来讲，其实生住灭跟平的生住灭跟平是一体性的。好，所以说那个平的生讲的是定平生的因嘛，所以说你要怎么去解释他这边说生时若无住坏，生时你要怎么讲，就要讲成说定平生的因发挥作用的时候吗？也就是平生的作用正在发挥的时候嘛，是这样吗？也就是好，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同时没有那个让平住的因在发挥作用的话，或是同时没有令平坏的因在发挥作用的话，是要这样讲吗？生时无住坏二者，是要这样解释吗？那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再去想象会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就是说，然后接下来我们后面再想那个住时若无生坏二者，就如果要解释住时，把它解释成令平住的因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无生坏二者要解释成那个同时并没有令平安住的因在发挥作用，也没有对不起，没有令平生的因在发挥作用，也没有令平坏的因在发挥作用，那个时候就会变成无住事，想得通吗？就令平住的因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这个在那个有不来想是，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有不中的脑袋去想，或是一般人，就是我们一般看我们家的瓶子一放就好几年都好好的，也没有顶多颜色旧一点或者怎么样，或者也没有就碎了或坏了或者是不住了，这样就是或是灭了怎么样的，可能会觉得有不讲的很有道理啊。其实有不讲的会，就是本来就是先有生它的因发挥作用，然后把瓶子生出来了嘛。接下来他就安住，就是令它住的因在发挥作用，就钉让它钉在那里。那时候令它生的因已经发挥完作用了嘛，因为它已经生出来啦，所以那个声音不必再发挥作用了，很合理啊。如果站在有不中的立场，那个声音发挥完作用，已经到了瓶子住的安住的阶段，然后那个声音还一直在发挥作用，不是更诡异？你是要生几个瓶跟它同体的瓶子出来吗？就不会嘛，就是我们一般人看瓶子就是这样嘛，对。接下来就是令它钉在那里，可以安住在那里的因在发挥作用。接下来某一天可能就突然来了一个让它坏灭的因嘛，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三个因本来就是别发依次发挥作用啊，没有错啊。所以到底出什么问题呢？就是而且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是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瓶子自己是有为，然后你还需要一个 跟你是一体的东西去表征你是有为，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仔细去考虑的时候，他讲的其实是不是说以跟他一体的东西去表征他，而是说他具有跟他一体的东西去表征他，就是他具有那个生他的因，具有让他坏的因，具有让他住的因，以这样的具有这几个相来表征他是有为嘛。就很像上次有举个例子，妈妈是以他具有跟他是一体性的子女来表征他是妈妈嘛。虽然子女跟他是一体性，但是具有子女其实跟他是同体的啊，不是哦，也是一体的哦，也是一体性吗？至少是他的一个特色嘛，对不对？好，那有啊，最近不是在说社会学那边不是在说，不是社会学，是适量论在讲说那个黄色的布，黄色跟黄色的布是同体还是异体哦？老师说是什么？老师说是异体。然后我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崩溃这样子。我问你，黄色跟黄色的布是同体还是异体？快，不要想那么久，这问题有什么好想那么久的？
色跟黄色的布，
嗯，液体，
是颜色还是布啊？
哦，这样子，所以你的肤色跟你是同体还是液体？
哦，我的肤色跟我的肤色跟我的身上，那是我的，所以是同体在我身上。但是你如果说黄色，黄色的布的黄色跟黄色的布，那就是同体啊。
哦，
对，如果
说我不觉得老师有做这样的区分呢。
没有，老师刚开始讲的前提是讲那个布本身是白。
对啊，布本身是白，那个黄色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上去的。
有这个理由去说它是异体性。
对，不是天生的。
嗯嗯，是用这样的理由去讲。
这样
子。嗯嗯嗯。所以妈妈跟具有子女这两件事就变成是一体性的了。不能是同体的，如果你依这个逻辑去讲，因为她不是天生一开始这个女生就不是这个女生一生下有就具有子女嘛，所以她也是后来才发生的、啊、后来才外加的，对不对？子女是外挂的，不是像那外挂的城市，是不是？哦，所以说这个会变成说她具有子女跟妈妈跟具有子女也是变成一体性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嗯，我突然觉得我社会学是不是要重念呢、欸？好，不管啊，反正就是说，嗯，一个女生她是不是女生，其实不需要看她字体以外的其他的特征嘛。你不需要看她是不是具有口红，具有高跟鞋，具有裙子啊，或是具有一个什么什么来表征这个人是女生。你看她本体。那边的特征就够了，对不对？跟她同体的特征就够了。但这个女生是不是妈妈，你可能要看她是不是具有一些跟她异体性的东西，对不对？啊，具有一个儿子或具有一个女儿之类的，哦，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要表征某个人是妈妈跟表征某个人是女生，你所需要的那个能表的那个内容，所应该具有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就是我要说什么，就是表征某个人是女生所需要具有的特征其实是跟这个女生同体的。你如果讲到一些跟她异体性的特征，她必须具有那些跟她异体性的特征，反而会变得很奇怪。好，但是如果你要表征一个女生是妈妈，其实是你从她本身看得出来吗？搞不好看得出来，对不对？就是看她那个有没有生过小孩或者什么之类的？
有生过，
孩子没有过
啊。
哦，看不出来哈、哦，所以而且他有可能收养，对不对？好吧，哦，所以要看他是不是具有跟他一体性的某些特征。我是有想到这两点嘛。那有为，你看魔法是不是有为？其实比较像是看某个人是不是女生吧，而不是应该看。比较像看某个女人是不是妈妈这样吧，就魔法是不是有为，应该是盯着她看她本身跟她同体的特征就应该要能判断， 而不是看它是不是具有某些跟它一体性的特征，例如具有生它的因，具有什么的因呢？这样是很奇怪的。虽然一个有为法确实是会有生它的因，因为它是被生出来的嘛，也会有令它灭的因，也会有令它安住的因。啊，至于这几个因是同一个因还是不同一个因，我们再去讨论。但一定有这些因嘛，或这个因啊。那确实是，但是你要用以它具有这些因来表征它是有为，会不会有问题啊？还是比较合理的说法是看着这个法本身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有为了，就跟它同体的一些特征就足以让你判断它是不是有为，我觉得后者比较合理啊。那现在这一品其实在前面这边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嘛，就是说都还没有涉及是不是自相有哦，就是只是很名言，一般名言中有而不是自相有的这种讨论，就是名言观察，就是一般世俗的观察，就这样哪一种是合理的？嗯，选你觉得哪一种是合理的？还是你觉得两种都合理？就是有不讲的合理，还是经不讲的合理？以什么来表征瓶子是有为？是有不讲的这种表征法合理，还是经不讲的表征法是合理的？
我比较能够理解。
娜娜呢？等一下来问一下别人。
如果我还没有学中医以前的话，我会觉得有不讲的很对，就像师姐说的，好像生的作用完了以后就该接着是住，然后最后才是坏，我会觉得它是阶段性的。
对啊。
可是学了中医之后，我会觉得经部以上讲的那个巨石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合理？
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个生住灭切分成一阶段一阶段啊，因为这样子在这推理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它就是像今天说的啊，有生的时候没有住和坏，那就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那它怎么会坏掉的？而且我们不是想到是一个续流嘛，它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这样就跟有为法就会离开有为法的那个相的相，我就会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有部就讲的不对了。
因为你讲刹那生灭，其实在讲续流的时候会很顺，然后你在讲就是说例如你讲种子上面有苗上面有苗的已生，然后生它的那个种子上面有苗的正生，由这样的关系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相续嘛。如果上面没有苗的正生的话，然后你要怎么把种子跟苗绑定成它是因果关系呢？对，你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讲相续会很顺，但是照他们这样讲的话其实就会变得很粗糙。为什么？因为你生是生，住是住，灭是灭，分别不同阶段，那我们光看那个住那一段的话，它就没有那种刹那生灭那种连续，它就是好像一个长发一样这样连下来，它就没有正生变已生，然后跟已生同体的又有下一刹那果的正生，然后已生正生已生正生已生，然后就这样，就是正生跟已生，就是果的正生永远跟它的因同体，然后因呢永远跟果的正生同体，对不对？然后果的已生呢又跟它的自果的正生同体。自果的已生又跟自果的正生同体，所以永远有一个 A 的正生跟 B 的已生同体这样，然后就一串，就好像我们拿那个什么，拿那个回纹针一个勾一个就下来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一个住看的就是很单纯，住的时候就只有住，这个串联就变成很像一个长发的串联，它就没有那种演变下来的一种串联，会变成这样吗？那种演变的串联必须要靠正生跟已生这样勾搭在一起，对不对？才可以下得来嘛，是这样子。好，所以说我觉得娜娜这样讲好像有蛮有一点启发的。哦，有人摇头让我点头。就好像刚刚那个你们在讲那个虚空什么虚空化的时候，你们是点头是摇头，这样子。这就是困难之处，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我们不管了，我们直接来看有部，看钟大师怎么说。钟大师说：诸有部师， 哎呦，时间过，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诸有布施，如《俱舍论释》中说，许色等所向事，不是色等所向之事会麻烦，是为什么？你会把它想成所色等是能向他所向的事情，有没有？不是，他这边讲色等这些是所向事，色等就是被色等就是被生住灭所向的那个所向啊。生住灭才是那个能相，所以不是色等所相知识，你多了一个知，在中文意思就变了。我怕大家会那个啦，就是说许色等这些所相事，也就是色等自己就是那个所相事，有没有？能相是指他们的生住灭这样，嗯。然后表征这些色等是有为嘛，对不对？好，所以许色等这些所相事，具实有四相，那个四相就是他们的能相，对不对？好，所以色等他自己就是所相了。然出生作用，第一个是生作用，对不对？接下来是住作用，再其次是什么？老旧那种作用，然后最后是怎样？坏作用依次第而转。好，这是俱舍论里面讲的哦。经部中则是说，若尔，就如果像有部中所说这样的话，则坏刹那说，也就是刹那生命就讲不通了。这样可以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讲相续就会卡了，那个住很像是一个长，住的阶段，那个平的住的阶段，平看起来像个长发这样，就好像他突然有一天突然坏这样，然后中间都没有坏，对不对？就是他住了三个月都没有坏因，也就住了三个月他都没有坏，那他就是一个长发啊。因为那是城市边际差，它是很粗的，就是先有生，再来一个不知道住多久的住，然后之后有坏，整个加起来叫做一个什么城市边际刹那。但是问题是你那个生就很诡异啊，因为生的同时没有任何的坏因再让它坏，它就是一直住，它就是个长法嘛，所以而且是不知道多久的一个长法，有可能维系三年的长法，然后之后突然坏了，突然变成有为法，这样就很诡异，对不对？好，然后经部中说，若尔则坏刹那说，有布施就回了，他说吾等以彼四作以彼四作用圆满，就四个同胞一起都完成为什么刹那，所以我们不谈那种边际刹那啦，我们只讲什么城市边际刹那，此意有生等相时，各自作用不转，与之相违。这个此意这边开始，就是我们又自中开始讲话，不是有部继续讲啊，哈，有部讲完了，然后我们就说此中破之，对不对？然后呢，钟大师就说这个也有，这个也有生等相，也会有那种哈有生等相的时候，因为它是别别发生，对不对？有生等相，有生的相的时候，或是之后有住的相的时候，或是之后有灭的相的时候，别别的时候呢，各自作用不转，与之相违。在说什么？若作用不转，则无彼等故，犯此等过。什么意思啊？好，所以说刚才是不是有漏看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稍早的时候讲说，后面会讲有一种说法，就是这四个生住坏灭这四个因同时存在，但是问题是它的作用是依次发生，所以我们从头回来看，有没有？从头看100页的倒数第三行，如《俱舍论释》中所说，许色等所相是俱实有四相，有没有？俱实，有没有看到？圈起来。就是他同时生，令他生的因也在，令他住的因也在，令他坏、令他灭的这个四个因同时都在，但没有同时发挥作用啊。但是呢，出生作用是住作用，再其次是老作用，再其次最后就是坏作用，次第而转。这边看懂了吗？也就是说，那四个因是同时存在，但是依次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四个因虽然同时存在，但一开始只有那个声音发挥作用，住、坏、灭这三个因呢，在睡觉这样子。他们三个虽然别别都是 助因、坏因、灭因，但都没有发挥作用。啊，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讨论或考虑的啊。然后经布施说什么坏刹那说，然后有布施就说啊，那是城市边际刹那呀。然后我们这句话才会有道理。我们就说你说那四个因同时，但是有那四个相时各自作用不转啊，只有一个作用转，对不对？哦，一个作用转，三个作用在睡觉啊。哦，那各自作用不转，与那个有生等相是相违的啦。与知那个知要连到前面去，有生等相，那四个相不是同时在吗？也就是那四个因是同时在，依有部来讲啊，那四个相就是那四个因嘛。那四个因同时在，然后你又说它各自作用不转，这两个是相违的啦。为什么？后面就讲了，因为如果那个作用不转，也就是那个没有不转，就是那个作用没有发挥，没有发挥那个作用，在休眠状态哦，那个作用没有发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说有那个身啊，例如身作用没有发挥的时候，就不能说有身哦，然后助作用没有发挥的时候，你不能说有助啊。他这边讲，我们自中给的理由是这个。好，则亦无彼等故，彼等就是说那四个作者啊，生住异灭这四个啊，犯此等过是有这样的过失，这样的过失就各自作用不转，与之相违，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讲四个作者都在，但只有一个有作用，那另外三个凭什么当作者？那三个凭什么说是作者？他就没有发挥作用啊。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作者？这里面其实哦，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因为继续讲好了，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名言中，我们一般不要考虑这些，这里面，我们想一个锤子，钉锤好了，钉锤，什么是它的作用？锤钉子，对不对？钉锤的作用是锤钉子，偶尔呢可以拿来砸东西，对不对？例如砸花瓶、敲碎花瓶，或是有人我知道拿钉锤，像我妈，她会拿钉锤来敲核桃，把核桃壳敲开，哦，她就敲碎一些东西，哦，或是锤钉子。好，这是它的作用，但是钉锤有一直发挥这个作用吗？钉锤。通常就是在工具架或抽屉里，对不对？然后可能睡很久都没有拿出来用。彼时它是钉锤吗？
它还是名言上。
它是钉锤吧？
名言上
它就是钉锤啊，哦！你去那个五金行说我要买钉锤的时候，他就指给你在架子上，你就去拿了。彼时它就叫钉锤吧？它是钉锤吧？是。那它有正在发挥钉锤的作用吗？没有，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某物的作用就是例如那个什么，麦克风的作用也不是一直在发挥的嘛，没有开放在那里的时候它还是麦克风啊，但是它没有处于休眠状态嘛。好，但还是回到钉锤，那架子上面的钉锤是具那个我们说的那些作用的吗？它是具那些作用没有被发挥，但是它是具那些作用的啊，所以钉锤是具有我们刚刚说那些锤钉子那些作用的啊，即使躺在抽屉里它也是具彼作用，对不对？好，那在为民安利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把那个没有发挥作用的钉锤说它具有那些作用，而且还是说它是钉锤，为什么可以？你是关待他之后的果，对不对？来说他现在就具有之后能够被发挥出来的那种作用，来就是因为他之后可以有那样的产生那样的果，发挥那样的作用，产生那样的果，所以就说他现在就是具那个作用的，他就是可以做那样的功能的一个因嘛，他是那个作者，是这样吗？他可以是那个作者啊，它可以是具那个作用了嘛？所以名言安利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关带，我们前面跟后面连一连，然后后面跟前面连一连，这要靠什么？靠分别心，分别心去拉关系嘛，对不对？分别心也是理智，它不会乱拉，对不对？对， 他不会说钉锤可以做蛋糕啊，对，他不会这么疯狂，还是很有理性的拉关系，对，但是要靠他吧，对不对？前后关照一下，然后联系一下这样。但是在有部中讲的这种情形下，这边相当于是在问钉锤躺在抽屉里的时候
有没有发挥
锤钉子的作用，
有没有发挥
敲碎瓶子的作用，是不是相当于在说这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凭什么说它是钉锤？我们刚刚等于是这样在问哦。你看，我们会说各自作用不转，与之相违，有没有？好，若作用不转，则亦无彼等。彼等就是那个生等相，也就是那几个作者，那几个因。我们是不是就在讲这个话？你们刚刚是不是觉得我们讲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刚开始看很有道理啊，我之中讲的真的是对，各自作用不转，与之相违啊，与有生等相相违，就是说作用不转，凭什么说有生等相？有生作用不转，凭什么说有生等相？住作用不转的时候，凭什么说有住等相？然后后面还讲补强一下说，若作用不转，则亦无彼等，彼等指的就是生住灭那几个作者或因嘛。那我们就会说，那举例，我举钉锤就是为了要问这件事嘛。钉锤不是随时都在发挥作用的嘛，它是具作用，但是它我们还是会说它具作用啊，就是只要是钉锤一定具有那些作用，不管它有没有被发挥出来，它一定具有那些作用，否则我们为什么要买它，对不对？所以不是作用不转就说没有，就说它不是钉锤啦，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样讲是合理的？这个休息一下，大家想一想，因为这边这样讲一定是合理的，这里面这样讲一定是合理的，那为什么是合理的？大家要想一想。